们今天要谈的是人生是苦。你们大家觉得人生很苦吗？今天大家这么多人来，今天不苦。
昨天刚
那很多人呢，常常听到说佛教说人生是苦，就觉得说佛教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悲观。那为什么佛陀会说人生是苦呢？有烦恼，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快乐。其实佛陀并没有否定人生当中是有快乐，只是说我们本来就那么执着快乐了，他也不需要再说人生是很快乐，你知道吗？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很执着了那些快乐，他只要告诉我们这个快乐的背后是它会变的。当你不看不清楚这个快乐的真相的时候，它变的时候，你就会有苦。而他要点出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人生当中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无常变化的，好的现象不会永恒，坏的现象也不会永恒，不管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它都一直在流动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看不清楚这个真相，我们就会执着于眼前的现象，而不愿意见到它的改变。但是问题是，它的本质是它是一直变的，那所以当它变的时候，我们心里没准备好要它变，你就会有很多的拉扯。但是如果你心里是准备好希望它变的，它真的变得如你想象的，你就会很快乐。但是如果它的变不是你期待的，虽然你也想要变，但是跟你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你也会烦恼。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我们有所染着。那我们常常染着的是在这个相上，这个相是一个现象，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这些因缘条件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一直起伏不定的，它一直在变化的。这个本质是叫做本性，我们没有看到它的本性，它的真性，我们常常是被这个相而迷惑。任何的现象我们一看啊、哦、很喜欢，我们就很想去买，完全没有想到说它其实能够耐多久呢？过了2年可能就丢到垃圾桶去了。我现在花2000块钱买这个值得吗？没有，很漂亮，我就是要买到。这个就是着你那个相，我们忘记了它的本质。所以佛陀要点出人生是苦，其实这个苦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字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苦是从这个梵文啊，这个印度文翻译过来啊，在印度文是叫做 dukkha， 那我们翻成中文叫做苦，叫英文叫做 suffering。但是呢，这两个字呢，这个苦跟 suffering 都不是很恰当的字，但是呢也没有更接近的字了。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在早期呢，这个鸠摩罗什在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有一大段的翻译时期啊。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出现了几种情况。好， 那一种情况叫做隔异的情况。所谓隔异的呢，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澳洲这里，在西方国家常常就遇到这个隔异的问题。也就是说，像如果你们看早期翻译成英文的书本，他会翻成，比如说他会把Buddha 叫做 Lord Buddha， 这个 Lord 是一个基督教的名词，啊，然后呢把这个不善业呢叫做 sin， 叫做罪业。那这个罪呢 sin 呢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名词。那但是早期翻译的时候常常想啊，宗教的用词，那就用比较习惯性别人这些西方人是看到比较懂的这些字。但是问题是这些字它的背后有它的其他宗教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当一个人对这一个，对比如说对佛教还不是很认识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字，他先联想到是他自己原来知道的宗教的定义，那就会产生问题啊。所以就像我们说这个空啊，那早期也有翻译成无啊，或者是翻译成这个有空有无，有这个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有很多的名词。那早期呢，在因为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那早期呢会尽量用儒家道家常常用的名词，那就会给人家一种看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道家的一个诠释方式。所以这个叫做隔异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翻译的时候用了其他宗教的名词，结果看读者呢就容易以另外一个宗教的角度去判断那个字，然后甚至呢背后的理论呢也把那其他宗教的那套理论搬过来啊，所以就会产生呢对那个那一个内容呢就会有一些误解啊。所以这个是翻译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文字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会失去它的意义，比如这个苦也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它的完全的意义会丧失了一些。像般若我们说智慧，但是翻成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想啊，这个人很有智慧，在世间上我们也常常用智慧这个字，但是般若又超越了那一个，它包括透视事物的真相，还包括慈悲的成分在里面，才叫做般若。那所以这个还有这个善巧，所以它这个是超越了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所以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翻译的经验下来呢，后来就有所谓的五不翻，有五种情况呢就不去做翻译啊。那就是说在它的过程当中翻译了会失去它的原来的意义，翻译的时候会给人家产生误解，翻译的时候这个会有这个会造成就是说会让它的本意失去了，那种就不翻啊，就用音来译啊。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这个 dukkha 这个字呢，我们在中文翻成苦就会有一种很比较消极性的这种感觉。同样的 suffering 也是，为什么要天天说 suffering 呢？愁眉苦脸啊。但是这个苦呢， dukkha 这个字呢，它代表的意义呢其实超过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生苦以及辛苦啊。它其实还包括呢很多的这个就是其实要比较广泛的说，就是说不圆满，就是有缺陷啊，也就是说人生，我们的人生不是那么样的圆满，它是有不圆满之处，有一些缺陷的啊。那有些人说没有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好啊，有没有缺陷呢？有没有不圆满之处呢？你们点头，
肯定有，
肯定有。哪一些方面呢？
身心其实各如果按一个很高的标准来说都是不圆满，
按很高的标准来说都不圆满，那按低一点的标准就可以吧。
低一点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吃不饱，或者说受一些身体上的一些
生活上，对，生活上呢会有一些好吃不饱，天天为了生活而忙，但是好像人就是生下来就是为了我们说人是为什么这是什么的
不是为了吃饭，
我是为了吃饭。对对对对，民以食为先嘛，哈，对不对啊？就是为了吃饭，然后生下来，然后长大，然后就找工作做，然后就是找工作做，为什么？就是要有饭吃嘛，养活自己，然后这样子慢慢就老，然后就病就死。那这样子人生，如果年轻力壮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想那么远，因为你还有想说，我要怎么赚更多的钱，可以买更好的东西吃。好，买更多好的东西玩。但是当你渐渐走入老年的时候，你会想，我这一辈子这样忙忙碌碌的赚了很多的钱，我要吃的也吃了，然后现在呢身体搞得你不舒服了，你会想，唉，这个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你就会开始失去动力。所以有一些老人家呢退休了很容易落入忧郁症，他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方向的话，一个知道怎么样打发自己的时间，让他每一天起床有一点动力的话，很容易落入忧郁症，是不是这样子，医生？
对，你看嘛，
是不是？所以呢，因为我们想年轻人哦，一早起来啊，等下要考试了，等下要什么，还有很多的动力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一想起来，今天要做什么呢？现在才早上7点。哇，要到几点才会晚上？那是很苦的，这是一种苦啊。所以就当我们说这个苦的时候呢，不是说就是哦受伤的时候苦啊，然后当然这个试炼的时候苦啊，然后还有生病的时候苦啊，考试失败的时候苦，这些当然苦啊，但是还有这一些，还有包括我们心里的不安。恋爱的时候当然很高兴啊，
吵架的时候
还没有吵架都已经会有一种提心吊胆的心情，他是不是好像他在跟谁那个人为什么站在那边跟那个女孩子一直讲话讲了这么久，你就已经心里不就那边七上八下了，你说那是不是苦啊？然后你就拼命打电话他又没接，你也苦了，心就细在那边，这个也是苦啊，对不对？这个不安，你看我们现在买保险装保安系统，为什么？万一有强盗，万一有人打劫，对不对？万一火灾，这个万一啊，也就是心里的不安啊，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啊。所以我们买很现在买很多很多的保险，但是保险能够保你让你心里安吗？你买了你还是不安呢、啊？只是说觉得说好像比较保障一点吧，到时候可以拿一些钱回来，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苦也包括这些，这个心里的不安，还有心里的茫然，就像我们说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有时候会想想到底我的方向在哪里。像昨天我在寺院我遇到一个年轻人才18岁，跑来寺院愁眉苦脸的，因为跟女朋友分手，不知道是谁不要谁了。然后呢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他说他在念语言中心，才刚刚来念语言中心，今年头才来的，就找一个女朋友，然后英文都还没搞好。对不对？然后我说 你这念完这个英文，你打算要上大学啊，还是上 foundation 啊，还是要什么？不知道，我就是要来读两年英文，没有目标的。我说，如果是一个女孩子，她要找一个有目标、有动力的人啊，对不对？那你自己什么目标都没有，然后只是这样子混混的，哪一个女孩子要找你啊？我说那个女孩子的家长一定会叫她跟你分手啊，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是要至少是说要一个责任感啊，要有一点动力啊，有积极的态度啊，有一个方向啊，对不对？那所以啊，这就是很茫然啊，这种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为什么女朋友会不要我，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哎，这个也是苦啊，是苦啊，对不对？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说你十八岁，其实你现在刚刚过来，如果你明年想要上大学，你就今年就专心把语言搞好，因为你刚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语言又不通，有很多要适应的地方，然后突然间又找一个女朋友，太多新的事情，你有时候平衡不了的，然后自己又没有方向，所以要懂，要认识自己，我现在能够做什么，对不对？那这就是，然后找了一大堆事情拉在自己身上，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就苦了。这也就是茫然，不知道怎么做事，没有信心，其实也造成苦。这个是很常发生的，很多人很盲目、很冲动的去追寻，然后就像看到朋友有什么，他也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提起多少，自己可以处理多少，自己的情况是如何，要认识自己，然后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目标有一个比较妥善的安排，那你一切都在你的安排当中的话，就是说至少不是，当然也会变化的，但是至少你一个比较清楚的目标，哎，我学习英文，然后我要上 foundation， 然后我要上大学，或者是我不想上大学，我要去 TAFE， 我要读什么技术，一门手艺也好，那你有一个短期的目标，你就会有一个动力，有一个方向。没有方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苦。我看到很多中学生有很多也是茫茫然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这个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像你们在座的有一些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学毕业过后到底要做什么呢？尤其是如果你读的 course 是比较广泛的，你就觉得他又不很专，到时候出来到底是找什么工，那也就很烦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一些学生，我说如果你是那一些很容易就是觉得很难做抉择，你最好选一个课程呢，就是很专的，比如说去读 pharmacy 啊，还是 nursing 啊，出来就是那一个工作，那你就不用去想这么多，对不对？就是在考完 HSC 的时候决定了，哦，我读 pharmacy， 然后出来就是当 pharmacy 就好了，不用再去烦恼了。太广泛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在必须要再深入的去读一些专业一点的才能够，因为现在太广的都很难找，很难说确定自己要找什么，然后自己又没有很特殊的兴趣的话，那也很苦的啊。所以人生是苦，其实包括所有的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其实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生是有不圆满之处。这个苦呢，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是有不圆满之处。那这个佛陀呢，也把这个苦呢分成好几类啊。所以他其实不是说告诉我们人生很苦，大家要苦着脸过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认清现实的生活的真相，不要自欺欺人。本来人生就有不圆满，我们就装着很圆满很圆满，我很快乐，但是心里是不快乐，那个叫做自欺欺人，对不对？所以其实佛陀呢是要我们面对现实，现实的生活的确有这一些问题， 但是他并不停留在这里，他点出了这一点之后呢，他还进一步的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因为如果他只停留在这里，的确好分析下来，我们知道有种种的这些不圆满，那怎么办呢？没办法，那就很消极了，那就很消极了。但是佛陀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啊，所以佛陀开始说法的时候呢，我们说佛陀成道之后，他到鹿野苑去度五比丘，开始他说，他其实他也非常的有这个非常的善巧，他到鹿野苑，他告诉这五位比丘，他也没有告诉他们马上就告诉他们他所觉悟的是什么真理，他只是跟他们先分析，你们觉得人生有没有不圆满之处？人生非常非常快乐吗？然后从这里呢，大家想想，的确有不圆满之处，心里有时候就是很茫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方向，但是又好像在追求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在追求什么，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总是好像在追求一个，好像心里总是有一所追求，但是呢问你什么又讲不出来。我们常常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苦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但是我们心里都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寻找，奇怪的，非常奇怪的心，一直往外追求，那所以心里就不能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那佛陀他原来是太子的时候，他在王宫里面应有尽有啊，他要什么大家都尽量满足他，但是他也有这种感觉啊，就像你们在座的现在功课很忙啊，希望赶快功课写完考完试，放假太长的时候又无聊了，没有朋友打电话给你，你就自己 send message 给人了来刺激一些 response 会来，对不对？这个就是无聊，我们就是心里在求，在寻求，在这个心里很空虚，这个是一种苦啊。那这个是一种，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喜欢这个在一起的人，偏偏呢常常呢啊，总是会有一些因缘呢要让我们分开，这也很苦啊。这个你到机场去看一下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抱着哭哭哭哭，哎呀那个太多了哈。然后呢有一些就冤家路窄，结婚了哈，然后就说哎，都是讨债来的天天都吵架，那责任已经挑上来了又不能随便放下，那是很苦嗯。那还有什么苦啊？刚才说哎，要喂饱肚子嘛，对不对啊？这个肚子要能够喂饱，然后要不然就要生病啊，生病也很苦啊。还有老也很苦，其实老很苦啊。你看年轻人可以跑，老的又不能跑，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吃，老的等一下这个甜的又不能吃，油的又不能吃，太咸的又不能吃，哎，变成很淡了，没有味道了然后这个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啊，等一下血压又高，胆固醇又高所以老呢其实也是一种苦，而且呢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时间不多了。然后如果说有学佛的，有对三宝有信心的，还知道怎么样去掌握自己，怎么掌握时间，好好的培养善根因缘啊。如果没有的话会很茫然。那所以佛陀把这个苦呢分成啊所谓的八苦啊，还有也叫做也有分成三苦，好几类啊。 就是用这一些呢来跟这五比丘分析啊，所以有生老病死苦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身体的现象，然后呢还有什么爱别离苦，这个爱别离苦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了哈，爱别离苦，然后呢怨憎会苦，跟讨厌的人一直在一起那也很苦，然后还有求不得苦啊，所以这个求不得苦呢，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觉得很这个心里很无聊很想找事情，其实也是一种求不得苦，就是你在求东西，事实上你也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有时候你知道你求什么，要求什么求不到，那当然很苦，比如说你们找工作，哎，找了很久找不到那很苦，申请 TR 申请 PR 等了很久也考不到，哎，申请不到那也很苦，考雅思要考那个分数也考得很苦这也是求不得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我们说生老病死苦啊，当然从生理来说呢啊，生你说生为什么会苦呢，生出来 Happy Birthday 那妈妈很苦啊，对不对，妈妈苦你们可能会了解，但是那个婴儿有什么苦呢，太多的敏感，其实应该也很苦的，因为从一个小小的环境很温暖保护当中的环境突然间到一个很大的环境气压完全不一样，其实也会很苦的，就想象你自己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当中突然间被丢到一个这个气压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啊，你的耳朵都那个气压就会很不舒服，或者是说把你丢到一个很宽广的沙漠地带的时候，你那种感觉身体的感觉其实也会不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个婴儿也有苦，妈妈那个更苦啊，妈妈有的妈妈呢这个因为怀胎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个在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平时没有的病，有时候平时没有糖尿病的在这个时候会出现糖尿病，有时候平时没有血压高的这个时候出现血压高，那所以有一些婴儿呢有一些妈妈呢，我曾经遇到一位学生呢，她好像怀胎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要躺在医院了，因为她的血钙太高，医生天天要去检查。而遇到另外一个是怀胎五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躺在医院了，躺到八个月才生出来你说多苦啊，所以大家要爱护妈妈，这是一定的。好，那婴儿呢这个妈妈的苦我们看得到，那婴儿的苦我们说这个整个身体从一个小小的环境带大一个环境必然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苦，那在心情上呢应该也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恐惧啊或者什么的感觉啊，那从轮回来说呢那也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苦的开始了、也就是失败了没有成道继续再来了哎，怎么没有进入涅槃没有了脱生死呢，继续再来了又是一个苦的开始，是不是是一个苦的开始啊，那所以呢这个生呢是苦，所以一般人只会在 Happy Birthday， 事实上有什么好 Happy 呢应该是在生日的那一天呢要好好的反省怎么样呢加强努力呢精进学习，让自己呢要赶快呢超越生死轮回对不对，应该是要这样子想哈，然后要感恩妈妈感恩爸爸啊，那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呢生日我们叫做什么日呢，
庆
母难日，
苦难日
是母亲最辛苦的日子，所以以后你们呢生日的时候呢不要只是自己庆祝，一定要告诉妈妈一声，一定要感谢妈妈，应该是在你自己生日的那一天，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生日那一天呢吃素， 以这个功德回向给妈妈，在那一天去做一些善事，功德回向给妈妈，感恩妈妈。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庆祝生日的方式，而不是叫妈妈那一天又更忙帮你做一个 party 而是那一天呢，你应该说今天是我生日，妈妈在我出生的那一天，这一天是最辛苦，今天呢我帮妈妈做家务，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回报妈妈的一个方式，也是庆祝你生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要了解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母难日，常常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啊。那所以生是苦，那老我们刚才说了，老什么这个这个什么行动不便，牙齿也不行，眼睛也开始不行啊，那脑子也开始慢慢退化啊，这个是苦，有慢慢的退化，慢慢看到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一直自己的那个记忆呢，自己的这个记忆一直不见掉，认识的人好像认识又忘记他的名字，然后到最后连自己的认识的人都不认识了，都不记得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所以要老的有尊严，老的还能够自理自己照顾自己，其实还要有很大的福报。老到最后什么都要帮人家帮你做的时候，其实是很苦的所以呢老是苦，然后呢这个病当然也苦啊，病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病苦。死呢死，你说死了就这样子死了怎么会苦呢？你们觉得死会苦吗？可能别人苦吧，你死了你可能你觉得我没感觉会苦吧，你觉得有没有人这样子想的？但是你在还没死之前
很恐惧，
会有恐惧，对，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握自己，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恐惧，那我们会很担心，然后会想到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那尤其是如果你以前做过一些愧对别人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这些恶念一直会现前，然后造一些杀业的人呢，比如说杀鸡杀鸭的，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心里又多少会有一点因果的观念，然后就开始就想这些生命是不是会来找他麻烦，他就越来越恐惧。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钱的呢，他就舍不得他的钱财财产。然后还有呢，最难放下的眷属，对，家里的人，孩子、孙子、先生、太太，依依不舍，这个是很辛苦的。那就拼命的执着于自己，不想这个死去，啊，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身体呢，又这个肉体毕竟是世间的东西，它必然会败坏的，所以呢当它不能够再支撑你的时候，就像你很多爱你的汽车，你的汽车用了20年，它这里漏油，那个螺丝也裂了，等一下那个东西又裂了，你怎么修不到最后它就是整个要跟垮掉不管你怎么爱它也还是要把它放掉，我们的身体也一样的。所以当你又不舍得让它放下的时候，那就好像这个在经典里面形容这个苦像什么苦呢，就像要剥那个乌龟的壳一样，乌龟的壳跟它肉是粘在一起的，就是要把那个壳跟那个从乌龟这样子拉开的那种痛苦一样。所以死我们如果不能够透视真相的话，很执着于自己的时候呢，那这个苦这个死就更苦啊。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当一个人要临命终时呢，通常呢我们尽量的就去开示啊，就是提醒这个人，这个身体是外在的东西，不要再执着它，它只是一个外壳啊。那我们心心念念想做啊，这个佛陀三宝 如果这个人信仰这个转成就是有学习过念诵念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我们就帮助他导向一个方向，就是念着阿弥陀佛还是念着观音菩萨。那如果说他没有那个习惯，那我们就跟他说佛法僧三宝，想着佛的光明佛的安详跟着佛一起去学习。那也就是说即使他没有了脱生死，他还是会轮回，那我们希望说来世他很跟他这个能够呢很快的就接触三宝，再继续的在佛法当中学习所以这个死是苦那我们苦，周遭的人也很苦所以这个就有气苦了就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苦。那佛陀说总的来说呢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苦呢，就是五蕴是炽盛苦什么叫做五蕴呢？我们讲过五蕴呢，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那这五蕴呢，其实也就说明组合成我们这个身体的因素。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讲这是我。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我，但是这个我呢其实只是这个相，它其实很多因素组合而成，我们把它分成五大类，也就是色受想行识五大类组合成我们这一个人。那这一个五大类的这些东西呢，它五蕴炽盛，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呢，这五大类蕴呢其实是应该是说类举，就是类别的意思，就是那这五大类的这些因素呢，它非常活跃的很炽盛的运作在一起。那就像你的工厂一样，你有这个 department 这个 department 这个 department 这个 department， 每个 department 呢合作无间，就呈现了你的 body line 出来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 body line 是有很多这些 department 组合而成的，然后这个每一个 department 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啊，人员也来来去去啊，思想也一直不通啊，然后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就把它用手，这个是 body line 把它拉起来，整个拉住，就是我们的 body line， 然后大家就朝着这个方向，然后就呈现了一个 body line 出来。那五蕴也一样的，这五类东西非常非常和这个活跃的运作在一起，然后就认为这个是我，就像你们的 body line 一样，这是一个我。好，那所以呢就认为这个是我，然后这五类东西非常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就呈现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事实上真正来说，就像摩利奈，它是缘起的，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有一个真正的，你可以说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自信吗？是一个单一存在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啊。但是我们常说我们的 body line 好像是一个东西哦，但是事实上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我们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有这五大类。色呢也就是物质方面的身体，这是物质，所以包括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反正我们看到的这个身体就是属于色的部分。受呢就是感受，那这一些都是比较属于精神方面的。受是感受，当有了感受过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概念， 啊，有些概念。那这个想的这个部分的概念呢，还是比较直接的，就是啊，这个是圆的，这个是软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概念的产生，这是方的啊，种种的是。然后呢，接下来这个行呢，就是种种的思想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行动啊，思想会想啊，这个思想还有意志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行呢，是包括所有的一些思想的运作。想的这个部分，受跟想这个呢，还是比较单纯一点的感受，然后有一个概念。然后接下来我要还是不要，我讨厌啊，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啊，那些其他的精神的这个运作呢，都是在行的这一部分。然后最后呢，这个事呢，可以说是统筹，把它统筹在一起呢，然后产生分别。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整个生活呢，就是这个物质的身体，这里呢包括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境接触，然后就有感受，有感受就产生了一个概念，有了概念就有种种的思想的动作，然后呢这个意识呢把这一些从容总筹在一起，就来做分别，然后就发动身口意行啊。那所以呢，这个五蕴炽盛呢，其实他说八苦的最主要，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前面这个七苦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一个我当成一个实在的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一个自我的一种认知，然后产生一种我执，这是我，所以才会说我老了，我很苦，我病了，我很苦，我死了，我很苦，因为我们不舍得我。如果你知道说它是很多的因素组合而成，而每一个因素又是无常变化的，每一个因素也是没有实在性的，那你执着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病？什么东西在死？我们之所以会病的时候会那么苦，是因为我们认为我生病了，所以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没那么苦，除非那个人跟你的关系很强很深。所以你只要把那个我拿掉的时候，哦，生病啊，这个五蕴合的这个身体哪一个地方不舒服了，检查一下。你不要想到我的话呢，你可能就没那么苦。
可是如果真的很痛呢？
你就观察痛从哪里来，你不要想我在痛，你把那个我字拿掉，你就痛，这个肚子痛，那个肠有很多的细胞，然后那个肠可能有东西堵塞，痛，你就这样子想，你不要想到我在痛，因为你想到我痛，哇，那是什么问题？可能我得了癌症，哇，完了，你就更苦了。就不要把那个我放进去，你就观察它，就像你们打坐一样的，盘腿的时候脚痛，我的脚很痛，你就会越来越痛。那感觉就知道感觉就好，知道感觉就好，然后这个感觉怎么来，就是根对境就产生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六根对着外境的时候，那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意识，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现象是怎么样。那所以真正来说，这个痛是从哪里来呢？是在这个我们的六根，还是在那个外境？比如说我撞到这个东西，然后哇，手很烫，那这个烫是在这个杯子，还是在我的手，还是在我的脑？它其实是一系列的讯息接在一起， 才给我说我的手很烫。那你只要知道烫，啊，就知道有感觉，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觉，然后你观察它，慢慢它又消失了，是生又灭，这样子就好了。不要说我的手很烫，我的手很烫，就像因那个小孩一样，跌倒了哈，要找妈妈，他就一直很痛很痛痛，看到妈妈没痛了。所以事实上那个。等他看到妈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没痛，但是他总是还要哭一下。那其实那个感觉已经灭了，其实早就已经灭了，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去执着它，所以我们就还是要哭一下。所以呢，这个八苦呢，我们说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那甚至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五蕴炽盛，把这个五蕴和的这个假我当成实在的我，那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我执，然后呢，这个我执就希望自己想达到的，自己想所期待的能够达到，达不到的时候就苦。所以为什么我们苦？我们说病。啊，生我们可能比较难去说哈，那我们就说病。我们其实为什么病我们会苦，其实也是一种求不得苦，因为我们希望健康，我们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不喜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吃这个东西吃那个东西，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跑步，但是达不到，所以就更苦。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说我老了，我就坐在这里吧，你们去玩吧，他很欢喜，他就不会苦。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去 picnic， 他跟他的孙子去 picnic， 然后呢看着他们小孩子去玩，然后大家没有人留下来陪他，他心里就很不舒服，他就越想越生气，他想这些年轻人都没用，带我来都没有陪我玩，然后自己去玩了，然后他就去，然后气又气自己老，然后又气这些人不理他，其实都是一个我，就是说第一个是我来这里是我要玩，我也要玩一玩，对不对？然后你们自己去玩，没有陪我，你们不关心我，就会生气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就想啊。我老了，我坐在这里帮他们看着东西，他们高高兴兴去玩就好了，那你就不会那么样的苦。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个苦的程度是怎么样呢？因人而异。你的心看得开一点，你就不会那么苦。所以这个苦不是一定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看得开一点，你事情看得透一点，不要呢苦上加苦。像比如说生病，有的人生病了就在那边唉声叹气，哎呀病了，人老了不好，然后呢就觉得说哎，可能我很快就要死了，哎呀这个医生啊又这么样，好像没有很关心我啊，就很生气，然后自己会想我这个病会什么病呢，到时候可能会变成癌症啊，变成绝症啊，啊、哦，糟了糟了，越想就越苦，心情就越来越沉重，这个就是苦上加苦。但是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他说反正就是病啊，病了反正就听医生的话，然后我现在就有一点时间，反正病了我有请假单，我可以休息，我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吧，那放轻松，哎，他反而就不会那么苦，也不要去想那么多，这个病以后会演变成什么病。很多人常常有一点病的时候会想他以后会不会恶化， 会不会变成肿瘤，等一下会不会变成癌症，就越想越怕。所以呢有这个佛陀呢在经典里面有这样子的譬喻，这个叫做箭的譬喻，箭 arrow， 他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就像被一支箭射到了，就有点痛了哈。他说你不要自己再去拿另外一支箭呢来刺自己， 也就是说生苦，你生病，这个身体生理上有苦，那因为这个身体是世间的这个一个现象，它必然要成住坏空啊，它必然会有一些不好的时间，那这个是无常的现象啊，那它已经找上我们了，这个我们比较难以控制，但是呢你不要自己再拿另外一支箭来刺自己，也就是不要再从身苦再变成心苦，这个身体已经苦了，生病了嘛，啊、哦，那不要再自己制造心苦，让自己的心啊又担心又烦恼又生气，那就是身苦了，从身苦变成心苦，两个一起来。有一些人呢是身体本来没有苦的，想的太多，或者是说疑心太重，或者是嗔恨心太重，那就自己呢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这个心病，那因为自己的心病呢就造成了血压高、心脏病、肠胃消化不好，种种的病都来了，那个是从辛苦变成身苦，这个是最不值得的，对不对？那圣者呢，像佛陀、阿罗汉们，圣者呢身苦，你看佛陀他到80岁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他的身体的衰落，他也会生病，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在世间的一个现象就是无常的，但是他心不苦。很多阿罗汉，有一些阿罗汉在森林里面打坐，被毒蛇咬到了，他知道已经没救了，他叫有一位阿罗汉呢，他就大叫一声，叫人家把他从那个山洞搬出来，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我被毒蛇咬了，我就快要走了，但是他的脸色红润，很平静，就这个盘坐在那里，然后就进入涅槃。好，那他是身苦心不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不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就像刚才你说很痛的时候，我们要做知道是身苦，但是不要让心再加苦啊！你再加辛苦上去的后，你的身体会更苦。那所以我们说这个病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苦，第一个当然我们说五蕴执胜，我们执着于自己，把这个是当成我，然后呢我，然后再加上我们有期待，那求不得，我们希望我们会好起来，但是他又没有很快的好起来，我们就烦恼了，这个也是一种求不得苦。老也是啊，不喜欢老啊，不想老，所以就拼命的化妆啊，还是不是那天师父说老笨笨笨的就没有皱纹啊，然后就可以年轻几年啊，就是不愿意面对无常嘛，啊，那也是一种，如果但是你喷了喷，如果它还是皱纹出现的，那你就苦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求不得苦啊。然后呢，这个死，当然我们希望说一直能够延续下去，那但是死会来，也苦啊。所以从五蕴执胜，然后我们有种种的所求，求不得，因为世间的现象就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期待不一定是顺以自然的法则，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跟世间宇宙自然法则冲突的地方，那就产生了苦。那然后这个是八苦啊。那有时候呢在经典里面呢，佛陀用三苦来解释苦啊。所谓三苦是什么苦呢？第一个叫做苦苦，也就是眼前就是很苦了，比如说你没钱啊，你这个很贫穷，没饭吃，饿肚子，饿到很苦很苦啊。现在当下的是苦苦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生病了哈，跌倒了还是什么脚断了啊，这个苦啊，当下就是苦苦啊，苦苦。 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坏苦，也就是说从好的现象变坏的时候，那种苦啊，那个叫做坏苦，就是从好的现象、平顺的现象突然间变坏了的那一种刺激，那一种苦啊，那个叫做坏苦。另外一种叫做行苦，行苦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种种的不安、茫然，这个感觉到没有感觉到无奈，没有保障，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行苦。那行苦之所以产生，其实都是因为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我们一方面不想，我们一方面呢又知道无常，但是又不想无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喜欢的事情我们希望它长，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希望它快快无常但是宇宙的法则是不能如此的，宇宙的自然法则它就是如此如此，它不能够随你的喜好。如果要随你的喜好，那很难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就像很多人到去到佛寺，然后拿着这香跟观音菩萨说很多很多很多，每一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佛观音菩萨到底要去怎么满足每一个人呢？可许则许吧对不对啊？所以三苦呢，也就是苦苦、坏苦、行苦。那所以佛陀他非常善巧，他用这个 方法呢，来首先呢，他在讲，他在开示之前，他到鹿野苑去开示，就是为这五比丘说法的时候，他首先把这个世间的真相说的那么样的清楚。然后呢，这五比丘听了，也就非常了解到说，人生的确有这么多不圆满之处。那然后你这样子有不圆满的时候，佛陀再进一步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啊？你们知道这个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吗？他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啊？所以这个佛陀非常善巧，他说了，然后这个听众一定会说，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因为如果听众说一切都非常圆满，我们非常快乐，我们不需要修行，那 stop 就不用再讲下去了。但是佛陀非常的善巧，他首先这样子的说明哈，然后呢，这个听者呢就会说，我们怎么样去得到真正的自在快乐的生活呢？那佛陀才能够进一步的说下去啊。所以呢，这个苦呢，其实也就是说明这个宇宙的一个我们世间的一个真相。这个佛陀在五这对五比丘说法，我们说他开始这个第一次转法轮，他说四圣地法，那第一个就是苦地啊。也就是真正透视苦的真相，苦之所以成为苦的这个原因啊，苦的真相是什么啊？那我们呢，一般呢是知道苦，但是我们还没有透视苦地，所以我们对苦的认知其实还不透视，我们只是在那边苦啊苦啊，苦来的时候就是也是愁眉苦脸，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如果能够真正透视苦地的话呢，就很了解说这个世间是不可染着的，你就会发起出离心。这个对苦地的认识呢是非常的重要，在修行上呢它是非常重要，它可以引发我们的出离心。所谓出离心是什么呢？也就是要出离三界。出离三界，什么叫做三界？你们有听过三界如火宰吗？ 随时在三宝哥。三界呢，我们说这个六道嘛，哈，我们说六道，你们知道六道吗？六道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好，那三界呢，天呢有28天。那三界呢，其实也就是分成把这个分成三部分，也就是异界，也就是说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的这些众生呢，欲望是比较盛的，比较强然后呢，天的下面六天呢，其实还是属于异界天，然后呢上面叫做色界天，色界呢，也就是说在这一个上面这里呢，他们的这个对像我们人的这一些饮食啊种种这些欲呢是比较薄弱，但是他对色身呢，这个所以我们说天人有一些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高大的就是他们对色身呢还有这个还有执着，而且这个对这个就是对身体还有执着，这个色界天，然后上面呢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的呢，也就是他不执着这个身体，但是他的心念呢还是我，所以他还是一个我执并没有断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天是非常的殊胜，但是呢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终极目标，我们学佛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启发智慧，了解这个能够透视这个真理启发智慧透视真理，然后了解到呢在这个六道里面呢，所以包括天呢它其实还在六道的一个轮回里面，那要超越轮回呢就是要破我，破除自我的染着那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不想升天，因为升天呢尤其到无色界天呢寿命太长呢，然后你觉得说我好像已经解脱了，事实上没有解脱，只是在那边享福而已，那享福完了你的福报用完的时候你还是会堕落，还是会轮回，所以呢最好修行的地方呢，我们上次好像也谈过，其实是在人，因为人呢苦乐参半，那我们也不是像地狱恶鬼这样子苦到呢没有修行的机会，那人呢就是有时候很顺利，我们有时候得意忘形了，突然间就给你苦一下，原来还不圆满，你就会还是要努力一下然后这个而且人呢就是有记忆力，有这个能够改过自己的这种惭愧心然后呢还有勇猛精进，那这一些呢都是人的特胜，能够帮助我们修行，那就是在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理智控制我们的行为，那所以我们造的业的影响力呢是特别强所以一个人上升或下堕呢，其实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所造的业身口意行为呢它的影响力特别强，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在做人的时候尽量培养善的因缘清净的因缘向佛的因缘那因为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多了他这个做人不像人天天呢这个嫖赌啊饮酒啊这个乱伦啊那偷啊抢啊之类的，那他可能就堕到畜生道，他堕到畜生道过后呢，如果说他在做人的时候除了这一些之外，他也可能有一段时间曾经做一些善业那或许他那一些善业会这个成熟，然后这个从出生可能他又升到天上去也有可能的，所以上次我跟你们说过一个那个外道他们守那个吃草戒嘛，就是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的外道他们修禅定， 那有的修禅定修的功夫也很好，哈，他们可以看到过去未来。那在他们看到呢，一头牛呢死了升天，他们就想说这头牛怎么会升天呢？研究了研究去，觉得牛吃草，牛吃草，所以它升天，所以他们就开始守吃草戒。那就有人去告诉佛陀说，这群外道说吃草可以升天。那佛陀就说，其实他们是非因即因，就是把错误的因呢当成是正确的因啊，非因即因。他说这头牛呢不是因为吃草而升天，这头牛呢其实过去也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过去是不是单单只是这个 immediate 的过去，还有很多很多的过去。那这头牛呢其实它过去也曾经造过一好蛮好蛮多的善业，但是到最后的这个前一世呢，就是它就是一些糊涂，还有一些可能它的一些福报，有时候有福报没有智慧呢，就被这个自己的福报所误了，就开始去染上一些坏习惯啊，然后就做一些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堕落到畜生道。那但是呢因为他过去还有一些善业，所以他现在他的恶业这个受尽了，那所以他善业成熟，所以他善业啊这让他升到天。是那些善业呢是他在那头牛在做人的时候呢所造的，让他升天，而不是他在畜生的时候吃草而升天的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一个畜生，因为畜生的这个我们说畜生的智力其实不是很强，所以他真正来说他判断的能力不是很强，他是比较是自业性的，比如说老虎吃兔子，他并不是像人一样说我要去杀很多的兔子，然后呢扣把它 storage 起来，然后到时候看哪一个时候价钱好可以卖多一点钱。那这个是我们经过思维特地去做的，而且充满着贪欲或者是嗔恨的。那老虎吃兔子呢就不一样啊，它是肚子饿的时候它吃啊，它吃了，如果它吃饱了它睡觉的时候另外一只兔子眼前走过，它可能也不理它了，他跟人不一样啊。所以呢在这个畜生道他所造的业呢不是太强的，那恶鬼畜生更不用说，他们其实一直在受苦，所以基本上呢其实他们所受的苦呢也是在人的时候所造的恶业带来的，那要再升上去呢也是靠在人的时候曾经所造的善业而带上去。所以为什么说人是上升或者下堕的一个转类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做人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说脱离三界呢也就是要超越生死轮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都是一直在轮回，都随时有上升堕落的一个可能。那我们要启发智慧能够破除自我的染着，透视真理，才能够超越生死轮回。那能够了解这个苦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发起的处理心呢会比较坚固，不然呢就像我们在座的大家一样，我要学佛，对，学佛是很好，但是呢世间很多染着，有的时候呢就会连达摩班也不来听啊，静坐也不静坐了，佛堂也不去了，反正还有很多事情要好忙啊，忙的就是世间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染着世间，我们还没有想到说要分配这个学佛的时间是必须的。我们有没有，你们在座的有哪一位这样子分配呢？这个我一个星期这个 Dharma Talk 是一个 compulsory 的 attendance， 你给自己定，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觉得说我每一个星期一定要多少的这个佛法的一种熏习，让我兼顾我向佛学习的心，不要让我退失我的信心，不管我即使我今生没有解脱，我希望我生生世世一直跟佛法在一起，这个你们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这是非常难的哈。我们说这个人生难得经你的佛法难闻经你闻哈，所以要掌握真的是很难得的哈。那 所以尤其是在座的大家年轻就能够学习佛法，这个是要掌握的。那所以这个出离心，出离心呢，就是尤其是希望呢能够学习了脱生死，必须要发起的心。前几个星期呢，我们谈到的布施啊、持戒啊、这个对三宝的信念呢、啊，那我们上个星期所谈的呢，其实是比较属于真上心，也就是要布施、持戒、禅定，让我们的今生来世更好。所以一般的人希望学习佛法让我们今生来世更好，这个我们叫做发真上心，那就还没有想到说要超越生死轮回，只是说希望一生比一生的更好啊。那如果能够希望说一生比一生更好，然后又能够在这个一生比一生更好的过程当中不忘学习佛法，增强我们的菩提心，那也很好。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人间呢不断的学习佛法，保证我们的菩提心，那个其实也是人菩萨行的一种学习啊。那好，那这个出离心呢，就是希望超越生死轮回。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人的发心呢，就是发这个菩提心，希望呢能够向佛学习，能够最后呢能够成就佛道。那要发菩提心呢，也必须要有出离心，就是要知道说这个世间是无口人做的，然后要增强自己的智慧慈悲，净化自己。但是呢，他净化自己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处理，而是希望呢能够呢更无所染着的，能够更有效的更善巧的可以去帮助众生。好，那个是菩提心。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说到这个苦哈。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再继续，大家有没有问题？
师父想问那个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那个天是在欲界里面还是它是
那个天的天有28层，然后这个天的下面6层是属于欲界天，然后有大概应该是九层吧，是在色界，然后在上面呢最后4层是在无色界天。
哦，所以天在3个的人。
对，
然后你可以不可以再重复过那个色界跟无色界的分别？
色界呢就是色界天的这个天人呢，他对我们一般比较粗俗的意义呢就比较少，但是对这个色身还是蛮执着的啊。那无色界呢就是对这个色身不执着了，但是他的意识里面呢还是一个很强烈的我，还是一个我，所以还是有我的啊，只是说对这个身体不执着的。
那师父说了，就运合的话，产生一个假我。
嗯。
那真我是不是在假我里面住着？
没有。
那他怎么？
没有在哪？慢慢去想吧。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要你自己去参。好，没问题啊。
师父，那个关于身苦这一部分，它是否也算于源于我执呢？
什么生活？
身苦，就比如生病啊，或者是感到痛苦，身体的疼痛，这一部分是否也属于我执呢？
也就是我痛苦了。
并不是意识到这个痛苦。
其实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我们的我执本来就潜意识里面什么都反映出来，都很自然的就是一个我，从我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决定什么事情、判断什么事情，都是从自我的观念去判断。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用是不是用自，我们学佛呢要转是为自。其实这个事呢，刚才我们说受想行识，这个事呢都是有一个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凡夫其实我们判断什么事情都还是从一个我出发。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